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已在世尊住世的时代，这个世尊的这个姨母啊，就是他的母亲的姐姐啊。但是印度的这个名字叫做摩诃波舍波提啊，那么在这个他又一个名字叫做焦达弥，那么以我们中国这边的话来翻译呢，就是叫做幻化啊，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幻化变化出来的啊，叫做幻化啊，或是这个大士主啊，就是说他有很大的这个福报。那么在世尊的时代呢，乃至到目前来讲，他就是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里面第一个比丘尼啊。那么在我们为了表示这个恭敬啊，也是表示这个尊重，那么就以大爱道啊，大爱道比丘尼啊来称呼他。那么根据这个佛教很多这个经典的这个记载，可以说大爱道比丘尼他的一生充满了这个传奇啊，乃至说他圆寂的时候啊，根据这个经典的资料的记载，他是这个这个舍利佛、大目犍连，还有这个阿耨罗陀，还有罗侯罗啊，他们四位呢佛陀的这个弟子啊，为他抬着他的这个冠啊，我们现在来讲说抬棺就对啊，以现代话讲就是说他的棺木棺材，而且世尊本身呢是亲自护送啊，他的右手还扶着这个我们来讲就是说这个灵椅啊，扶着这个灵棺啊，到这个荼毗场去。那么根据这个佛教的这个资料的记载，那是一次很不可思议也很殊胜的因缘。与他同时入灭涅槃的呢，还有当初就是追随大爱道比丘尼一起出家的这个王族的妇女，这500位后来呢也都证了阿罗汉果，也都证了阿罗汉果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佛法确实是平等的啊，无论是比丘或是比丘尼啊，只要依佛法身三宝的这个教导见证跟加持如法修行在出家人来讲，就是说证到沙门的极果，就是四果的阿罗汉。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很多的这个国家南宗的比丘女宗的比丘尼，很多都如理如法很精进尤其是女宗是女宗的出家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谈到这个大爱道比丘尼的他的出家因缘里面， 就有关系到所谓的八敬法的问题。这个八敬法呢，是当初啊大哀悼比丘尼他发了这个出离心啊，要出家的时候啊，就是一直追随着佛陀的足迹的后面啊，佛陀去到哪个地方他就追到什么地方，他一直要出家。世尊当时是一直叫他说你在家修就好了啊，到最后是因为阿难尊者的这个再三的向佛陀的这个求情，佛陀呢才说，那么如果是说啊大哀悼啊，你带着这个500个啊妇女，如果能够遵守这个八敬法的话，那么就是可以出家哦。所以这个当中，那么这个八敬法呢啊，就是说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以现在人来讲好像有一点不平等啊齁、哦、他当时就是制了这个八条的规定，就是你要出家的女众你必须遵守，在古时候称为什么八不可违法，就是说你不可以违背的法啊。那么现在讲就是说八敬法，就是恭敬的敬，八种恭敬的法啊。那么佛陀呢当时啊，因为大哀悼比丘尼的再三的恳求啊，我们女众难道不能出家吗？哦，哎呀，但是世尊呢并不是不许女人出家，也不是说轻视女性，在当时世尊是说为了他释迦如来的这个正法佛教的前途着想啊，哦，所以呢他认为说女众出家到时候为什么女众比较精进，而且女人呢有些比较了解世间的这一个生老病死啊，这个爱别离苦啊，厌憎会苦，求不得苦，无蕴滋甚苦啊，身为女性呢有的可以起观照的时候呢反而会更快的来啊所谓的开悟，但是就是担心说女众太多的时候，如果说有的稍微有一点成就，慢慢的如果起了这个慢心啊，哦，那将来呢对这个正法就不好啊。所以呢他当时呢啊设这个八敬法的内容啊，就是说第一条，百下必丘尼要你初夏必丘足，换句话讲就是说你是个100岁的这个戒腊咯、哦、你年龄就120岁咯的必丘尼，这个长老啊是个住持，但是你遇到了刚受了祭足戒出团的这个必丘，还是必须向他顶礼、哦、那么第二条，不骂必丘啊，就是说必丘尼啊不骂必丘啊，不可以也不能也不行啊，总是有他的原因，所以第二条，不骂必丘。第三条，必丘尼不得己必丘过，比丘得己必丘尼过啊，像意思就是比丘尼你不能讲说哪个看到哪一个比丘啊啊啊不如法啦或不清净啊，你不可以去啊检举或是讲他怎么样啊。那么必丘得及必丘尼过啊，就是说男众的必丘啊，他可以指出啊必丘尼什么地方啊不如法啦啊，或是有过失啦齁、哦、就这样，这看起来都蛮不平等的啊、哦、那么第四条，必丘尼受祭足戒的时候需在二部僧伽中受，必须在等于是两个单位啊，而先以十人尼僧中受戒，我们今天来讲就叫做三师七正啊，德界和尚啊，结摩和尚，教授和尚啊，然后要有七个尊正师，就是说你先在 尼众的这个僧团啊，先在十个这个比丘尼的地方呢受戒以后，然后再求十人比丘僧伽为之作证啊，就是说尼众的这个啊受戒的时候呢，是尼众的师父比丘尼的师父在教你啊，啊把这些戒条啊啊啊，现在以我们现在讲啊，这个是450条啊，各个这个啊戒本不同啊，有稍微有增减，不过就是说尼众的戒条比男众的多啊，就是说这个跟你受戒的部分呢，还是比丘尼哎为你啊在这边跟你教导啊，但是呢必须受完这个戒以后，要有十个的这个比丘僧伽呢来为你在作证，这样才算如法。啊，如果是我们男众呢，就是说啊三师七正啊啊，这样就啊就圆满了哦。但是尼众就是哦这个地方比较哦好像说比较繁复一点。然后第五条，比丘尼犯生产罪，应在二部僧伽中忏除啊，比如说男众的话啊，就在比丘这边忏就行了啊。尼众如果犯这个生产罪啊，哦，哎，那么就是必须在啊，我们讲20位比丘尼的地方忏完了，还要在20位啊大德比丘的地方忏啊，不然的话都不圆满。那么第六条就是说，每半个月希求比丘教戒啊，就是说我们出家人他是这样，每半个月啊大家会诵戒啊，就是以戒为师啊，到时候要诵戒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每半个月的时候呢啊，等于是尼众的僧团就是必须派啊这个侍者过来请啊，请这个长老比丘、大德比丘啊过去啊，等于是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啊，跟他们啊稍微指导一下。那么第七条，不同比丘住一处安居啊，尼众不跟比丘住在啊，比如说我们结下安居，他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也不得远离比丘住处太远安居。就是说，为什么不能离比丘住处太远？第一点，在古时候有时候为了安全问题啊，旁边有这个比丘啊，男众的僧团在哦，那女众但是不能住在里边啊，住在里边哦啊，就是世尊是为了啊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因为有时候这个无始以来的这种习气还在，虽然是出家，如果还没证果哦啊，有时候过去生的这种啊冤亲债主彼此又来恩爱相残，就很麻烦哦，所以说。啊，第七条，不同比丘住一处安居，也不得远离比丘住处太远安居。啊，不能住在一起，但是也不能离太远。啊，比如说啊，离开差不多啊50公尺或100公尺，哦，就这样子。啊，我们现在讲好像是在讲邻居这样有一个界限。啊，一方面为方便你请求啊，比如说每半个月要请比丘教戒，啊啊比较方便，也不会太远。还有第二点。也是为了一个哈守望相助。那么第八条，安居圆满，因求比丘为比丘尼作见闻疑啊，这三种罪的三种治次。这个就是说，根据在结下安居的当中，个人的所见看到的，或是听到的，就是所见所闻所疑。啊，有感觉有疑惑的，啊，这个犯戒的事实呢，来起罪。啊，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个自次啊，有一个含义，一种就是请教什么地方不对了。第二点，我看到比如说哪个同参道友啊，我们现在讲哦，哪一个好像有些不如法的事啊，就拿出来啊，以现在来讲，等于是检举哦。啊，一方面也是把自己有什么是不是有过失。啊，因为有的还没证果啊，是不是啊？什么地方有问题啊？就是啊，拿出来请教 啊，他是以这样子啊，所以说在这安居圆满的因求必求为必求尼做见闻疑 啊，这三种罪的治次。那在当时，世尊立了这八条，就是八不可违法的时候，啊，就跟阿难讲啊，你既然这么哦，为了啊这个大爱道必修啊，不必修你哈、哦，为了他啊，希望圆满他出家的愿啊，那么就是说，你必须告诉他，如果可以遵守这八条，那就可以出家。那么有个比较争议性的问题，就所谓的这个百下必丘尼啊，必须顶礼初夏的必丘族，哦，就是说戒腊都一百年了啊，还顶礼你这个刚刚才受戒的哦，那是不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在当时大爱道必丘尼呢，针对这个八不可违法呢。啊，他听完以后也很欢喜啊，了解说世尊这是为了要保护比丘尼啊，所以才设了啊这样的法。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大悲世尊，你所制的八条规定之中啊，应该我们就是要依教奉行，但是有一点，那关于这个百下必丘尼要理初夏必丘族的邀请啊，我有一些疑问，就是说世尊不是常说一切法都是平等的吗？啊，换句话讲，男众女众佛性是平等的哦，那么为什么必须啊有这样的一条这个啊，第一条这个八不可违法，第一条就是哦，百下必丘尼啊，要理初夏必丘族的要求。当时的这个教团规矩很严哦，你也不是随便就可以直接跟世尊好像在那边啊讲话的哦，他因为再三的啊祈请出家，世尊也没有讲说不准，但世尊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在家修就好了，等于就是说也是一种啊软钉子。那么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啊阿难尊者呢又将这个大爱道的这个啊这个疑惑啊再去请示佛陀。佛陀的这个开示就很重要，他说我这八条规定啊是为维护佛法而制的，也是为了啊爱护啊保护比丘尼而至啊，他说使比丘尼们啊依比丘为师为导，比丘尼才不至没有保障，才不至没有教义，才不至形成教慢啊而变成腐化啊，而如果腐化的话，我们讲慢慢的感觉自己有一点点正量啊，如果产生了慢心啊，有时候甚至有些比丘大家也还是人，看你不恭敬，他也想说修行是各自的事，他也不特别来跟你指导哦，那有时候久了以后呢啊就会腐蚀了佛的正法哦，所以是说啊等于世尊呢啊就是把说为什么啊，百下必丘尼必须离啊，初夏必丘族的要求。实际上，以《金刚经》我们来讲哦，能离所离性空寂啊。而、如果都是啊，最低起码证了阿罗汉的话呢，哎，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不会在那边分别说，哎，是不是我是个啊？哦，长老你哦，大德和尚你，我还顶礼你这个哎小比丘小和尚，为什么内心不会有那样的一个执着，而且展现的是威仪，哎，是世尊还遵守世尊的教戒啊，尤其啊像以啊圣级来讲啊，我们是啊算是比丘，哎，像我啊 还没下山弘法的时候，我在我的本山，在海明寺，有时候遇到我们那个出家三四十年以上的啊、哦、这些比丘尼的大德，你看人家展现的威仪，我们刚出家，我们刚出家的时候还没受戒啊，我看到他们很欢喜恭敬的顶礼，很自然的顶礼，我也从来没有想说我是男众，我比较伟大，没有那种概念啊，只晓得说这个七众啊，弟子是以比丘为主，但是再来就是比丘尼了啊，那我们还是个啊，是一个凡夫的在家居士啊，看到比丘还是师父，看到比丘尼也是师父，所以我很自然的很恭敬的顶礼啊。然后来我受了三坛大戒回去了以后，好、啊、轮到了我们几位大德比丘尼，以前是我向他顶，他看到我向我顶礼啊，我就怎么样呢，我说啊，能拜佛的话我们一起礼佛。还有一次我在大殿，我刚进大殿，好、哦，还遇到我们一位，哦，啊，这位比丘尼的这位师兄啊，哦，你先看他的那种展现的那种持戒的那个精神，跟那种内心的调柔，会进去他说，哎，跟师兄结家，顶礼。师兄，那我很惭愧啊，我就说哎呦，王师兄啊，我们一起礼佛，我就跟着拜下去，就起来以后他跪在那里、啊、他说师兄啊，请你慈悲啊，他说我向你顶礼，这是世尊的戒律，好，就请你不要客气啊、哦、你请你不要说啊，我顶礼，你也跟我这样回顶哦。他说这样我是受不起。你可以看人家那种持戒的庄严，那我们会感觉惭愧，对不对？我们今天出家，我们受了三坛大戒，披了袈裟，沾了世尊的光啊，沾了三宝的福。人家有些大德必修你，还累生累世修行。啊，甚至他可能做正果的也不一定，他跟我们顶礼，他是为什么？他是表现他对世尊、对戒律的尊重啊。当然，这是个当中啊，偶尔可能会有那种很少数、少数的，哦，被人家是一顶礼啊，可能就忘了自己是谁，感觉很应该我高高在上，哦，这个部分。当然见仁见智哦，啊，修行是把自己的部分做好啊、哦，别人的啊好的我们随喜赞叹，感觉不很理想的，我们就默默的祝福，希望有一天他会圆满。我看到不理想的，我们就把他当做我们的师父，哎，这一部分我们要小心，哎，特别要警惕自己啊。所以说，因为。最近呢啊，时代比较不同啊、哦，有时候这个部分会有一些争议啊，偶尔会有一些声音讲说，哎呦什么，哦，讲的这个我们平心讲啊，我们就用六祖慧能坛经啊，当初啊，这个中国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他从五祖弘忍大师复法以后。哦，他躲了一二十年了、啊，啊，被不同的派系啊不能体谅他，哦，当时很多永护神秀大师的就是要来争这个衣钵佛系，神秀大师也是很值得赞叹的一位大德，他从来就不会想去争这个主位，也不会想去争这个啊衣啊法钵都不会，但是世间就是这样。啊，比如说有些弟子来，有些居士，吼吼，就自己啊认为说，我们应该去把这个哎 啊，好像这个衣服啊应该是要交给他才对啊。所以后来六祖慧能大师啊，在南方啊，他躲在这个猎人队里面那么多年的当中，看到众生被捕了被亡的，他有机会都把他放了，然后自己都吃肉边菜啊，你那个肉锅子在煮，他只要弄一些捡一些野菜什么在里面吃。到一天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出来弘法，哦，就是啊，去听啊一位大德啊有演讲《涅槃经》啊。他当时这个僧团呢，看到那个我们现在讲就是说这个外面这个屋顶上啊，还有一个旗子在那地方飘动，啊，有一位大德讲，这是风在动。也就是说，不是，这是旗子在动。哦，啊，两个人各用自己的理论。啊，他说如果没有风在吹，旗子怎么会动？啊，一个讲是旗子在动，没有旗子，你什么风也不会看到旗子在动。这时候呢，慧能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非风动，非幻动。”仁者心动，我们就以这个哈来参考，说有些人针对这个啊八经法的各种见仁见智啊，无论是站在哪一个角度去看，就像这样，《金刚经》上开始，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菩提，所谓善法者，如来说既非善法，是名善法。那么这个八净法就当它也是善法之一呀、啊。哦，只是为了让我们哎证到圆满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圆满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里面，又哪来的谁比较啊？比较所谓的比较比较看大一些啊？谁比较大？谁比较小啊？谁在等你理谁呢？对不对？能理的我跟所理的对象啊，都是空啊，只是在那因缘的视线当中。啊，世尊既然定了这个戒，啊，而我们呢，就遵守那个游戏规则，那个也是功德无量啊。但是呢，啊，以圣极来讲，我们常常自己检讨，啊，哎，我们也没有就近的这个神通，哦、啊，也不了解说当初为什么治了这八条的啊不可违法的八净法。哦，他有时候想起来都还有点惭愧哦，听起来好像哇，那捡了现成的便宜嘞哦，那这个比丘尼啊，修行了几十年，甚至都正果了，碰到我们还跟我们顶礼，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惭愧不惭愧？这样顶礼，你跟他顶礼法师哦，顶礼大德，没有好好用功，摔下来的嘞，对不对？那是怎么样？我们是看到的。啊，像以啊圣极来讲，我想我当时看到的我们那些大德比丘尼，哎呀，我在洗昨天没，我们卖给他修理就，我又不能，我要跟你顶下去，他要赶快躲开，那这样不是弄得好像很俗吗？对不对？那怎么办？啊，像这时候就只能写个口诀啊，礼佛一拜啊，意思你是在拜佛，然后我在旁边给你问信一下回礼，就是变成这样，实际上。我们的心如果都清净的时候，他是因为世尊啊所制的八净法，他很华喜的在礼敬，哎，那是他自信的展现，也是他的自由。那么在我们来讲，啊，四大无印，求其我相了不可得的时候，又有哪来的有一个我在被他顶礼呢？啊，想一想以后呢？哎，放开了以后就没有挂碍了， 哦，我当时有的人是认为是被顶得很舒服，或我整天以高高在上，啊，像我们这种小和尚被顶得起烦恼，我糟糕怎么办？你想通了以后，能离所离性空寂啊！啊，我们说这个感应道交难思议，哎，不用再慢慢去体会、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大爱道必亲为他的这个啊，这个因缘。是个很不简单呐、啊。他也现在喜欢讲说什么写世界的金世纪录啊，哈、啊，应该他也是写了那个记录以后呢，到现在啊，还没有一位啊，这个尼众的大德啊，比丘尼可以破他的记录。首先呢，他的出身啊，啊。在世尊那个时代，你现在想都是2500多年以前的时候了。在当时的印度啊，有很多啊这些国家，那每个国家呢啊都有国王。在古时候呢，这个皇帝跟皇帝之间呢，为了这个敦亲睦邻哦，他有时候会有婚姻关系，就邻国比较近的哦。啊，所以当时的这个狮子侠王啊，就是说他的脸就像狮子一样啊。狮子侠王以一位这个善悟王，就是啊善良的善，开悟的悟啊。他们这两个国家呢，刚好是哎邻邦邻居啊。啊，他们两位本身就有着姻亲的关系啊，他们两个本来就跟哦这是亲家哦，彼此的这个长辈啊都有这种关系。那么这个狮子侠王呢？他有四个王子，最大的一个就是叫做净饭王，啊，也就是啊，后来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的父亲啊，这个净饭王，啊，那他是王位的继承人。那在同样那个时代，那邻国这个善悟王呢，他生了两个女儿，那这两个女儿呢，啊，以现在讲就是说，非常的。啊，庄严非常的美丽啊，因为这生得啊太庄严了哦，所以第一个女儿出世了以后没有多久啊，啊，她的皇宫里面的这些宫娥才女啊，啊，古时候来讲也都是美女啊，但是一看哇不得了 哦，我们这个啊这个公主哦，像个是个天女下凡一样啊，就认为说。哎，这个不是我们人间有办法生出这么美丽的哈啊这样的一位啊公主，所以呢啊，他就被起名字叫做幻化，就是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就是那个幻化啊，就是说只有这样子的啊幻化出来才有这么美丽啊啊，所以他就啊这一个。第一个女儿呢就叫做梵化，然后后来她的妹妹出世的时候啊，这个妹妹看起来又比这个梵化，比这个姐姐呢更美丽，哎，所以呢这个妹妹就变成大梵化，哎，哦，原先这个是梵化啊，那结果妹妹因为更美丽啊，大家就起个大梵化了，哦。啊，所以这样看起来就变得很微妙。在年龄来讲，是幻化比较大，姐姐比较大哦，啊，但是名字却是妹妹比较大哦。妹妹，人家这样讲大幻化跟幻化，一定想说大幻化就是姐姐嘛，幻化是妹妹啊，小幻化，结果不是，哦。那么换句话，现在在讲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呢，她就是。那一位幻化，好，他等于就是当时幻化跟大幻化两个姐妹，她是姐姐，她是姐姐，也就是后来世尊的这个啊姨母，也是他的养母啊。因为后来大幻化呢，他们两个姐妹呢都嫁给了净饭王啊，因为在古时候他们有一种风俗。哦， 都会请这个王公贵族呢，都会请那个专门看相的这种婆罗门哦，啊，来看。结果这些婆罗门呢，都讲说，哦，这两位公主啊，啊，不但是这个美艳啊、盖世啊，啊，而且他们将来都是很荣华富贵，而且他们这些相师呢，都一致认定。幻化当身贵族，将来要做利轮王，就是哦力量很大的利轮王。但是呢，一看这个灭灭这个大幻化，他将来所生的贵子呢，会更贵于幻化所生呢、啊。将来要做这个转轮圣王，哦，婆罗门的这些相师是这样看。那么他们的父亲善悟王听了啊这些。啊，相师们的预言以后，哦，当然是很欢喜的，啊，慢慢的幻化与大幻化都长大了，啊，古时候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那个时代很讲究门当户对，那想说嫁给谁？哦，后来想到了说，哦，哎，我们那个隔壁亲家哈，就是狮子峡王的。的这一个大太子晋幻王，哦，那时候是晋幻太子，他想说，哇，这个两个女儿多有大富大贵的好命运啊，并将来有可能生出利轮王啊，跟这个转轮圣王来，哎，如果把他们都嫁给一向啊跟我很友好的这个狮子峡王啊，他们那一边的太子来做太子妃的话。哦，我们来讲就是大家亲上加亲啊，哦，对于这个彼此两国的这个互动啊，守望相助啊，互相提携都有帮助，我认为这是很理想的事啊。那么他就把他的意思，然后就派他的这个使者啊、使臣啊，哦，就去跟这个告诉了这个狮子峡王。哦，这个对狮子峡王来讲呢，哦，这个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呢，哦，本来还准备说，哎，太子长大了，总要赶快，哦，起个太子妃啊什么，正在想的时候，啊，找他们门当户对的，没想到说，哦，哎，隔壁的这个善悟王呢，他既然我还没去提亲，他既然已经先给我这个讯息。当然就很欢喜的啊，同意了。但是在当时哦，这个我们来讲，就宫廷的规矩也很微妙，就是说，等于说先起过来的，就是将来啊，这太子妃呢可以起好几个，但是先起的就像我们中国一样啊，第一个她就是将来就是皇后，就是叫原配的。哦，所以说大幻化的年龄虽然比较小，啊，比幻化还小啊，啊，但是哦，他的容貌啊，啊，还有他的我们讲他的命运福报，比幻化更好啊。那结果呢，就先引起了啊这个念念大幻化，啊，立为晋幻太子的第一妃子，啊，后来再其姐姐啊幻化。成为晋幻太子的第二妃子，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一个世尊的这个生母摩耶夫人呢，就是当时的大幻化，而后来的大爱道比丘尼呢，啊，就是当时的啊幻化，啊，也就是说。这个在王祖的血缘里面来讲，啊，那么世尊等于就是说，啊，在两个姐妹当中，啊，都嫁给他的父王，嫁给晋幻王，啊，等于世尊的母亲摩耶夫人呢是灭灭，但是灭灭呢，啊，就是说，啊，后来就是当了这个皇后，啊。啊，那么幻化呢？啊，就是我们讲的，啊， 啊，摩诃波斯波提，也就是大爱道，后来的大爱道比丘。好，那么再过了几年以后，啊，当然有生命都是会老啊，啊，那么狮子侠王啊年老啊驾崩了，那么这个进犯太子呢就继承王位，啊，就所谓的进犯王啊。啊，哎，然后呢跟我们佛教的这个啊缘起哈，啊，就是这一次两三千年前啊从印度啊会有世尊啊来降世啊，来出家来正果啊，来啊为我们大家转法轮，到最后示现啊涅槃给我们看的这个游戏啊，就从那时候要开始啊，就是说进幻王的第一夫人大幻化，就是摩耶夫人啊，大家称他后来的摩耶夫人啊。在古时候啊，就是印度这边的这个女性哦，那临盆的时候，就是快要生产的时候呢，要回娘家的呢，啊，那所以呢，啊，这个啊大幻化呢，啊，就是摩耶夫人呢，她是在娘家的这个善悟王的王家的花园呢，啊，就是我们经典里面讲的啊蓝毗尼园啊，在那个地方呢。在一个无忧树下呢，就生下了啊悉达多太子。啊，在当时的不只是他们两个国家的这个啊，包括这个王公贵族啊啊，乃至全体的这个人民呢，我们就讲就所谓的普天同庆呢。啊，不只是这样啊，因为由于这个悉达多太子的诞生呢，哦。他对当时的整个印度的这个社会呢，啊，无形中就产生了一股加持的力量，同时也为这个宇宙之间呢带来了无限的幸运与无上的光辉啊！啊，整个大千世界呢，啊，以这个天上与人间呢，啊，从此呢就变迈入了光明灿烂的境界。为什么？啊，就表示说佛陀哎透过那人间的母亲摩耶夫人呢来转世了。哦，那么当时很多这个有名的相师啊啊都来为这个悉达多太子看相。哦，那么在他们这个一生当中呢都没有看过说有这么具足圆满。哦，从头到脚啊，祭祖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啊。那古时候讲说，哦，如果说上相啊，那个这个人上相，上相的人啊，一般我们世俗话讲说，都会命就不错嘞。那只有一个相可以看起来，比如说有人说，哦，熊腰虎背，这是一种相，啊，慈眉善目是一种相，啊，或是说他的皮肤很白啊，是一种相。啊，或是皮肤黑的发亮啊，那也是一种相啊，它有各种的相好。在古时候只要一种相好的话呢，差不多都有福报，那何况说祭祖了三十二种啊。哦，那么根据那时候婆罗门的这个相法当中呢，祭祖了三十二种大人之相的人呢，必定能做转轮圣王。那如果出家便可证得无上的佛国，就出家一定可以成佛，而若是在家就将来一定是转轮圣王啊。那换句话讲啊，等于是说摩耶夫人的这个儿子啊悉达多就是后来的世尊，也就是当时的这一个啊摩诃波斯波提啊，也就是啊幻化啊这一位后来的大爱道比丘尼的外甥啊，悉达多太子就是后来成佛的世尊啊，大爱道比丘尼就 就是他的，等于是大姨妈就对了，他的姨妈啊。那么再有这种祭祖的三十二这种大丈夫像的这种因缘之下呢，那么晋范王呢，在很欢喜的当中呢，又请了当时最有名的五通仙人啊，这个阿斯陀仙人呢，他再来为这个太子看相。他没想到这个阿斯陀仙呢，这个仙人看了以后啊，哎呀，哭得像个小孩一样啊，说老泪纵横呐，哭了，哎。那么这个金幻王一听啊，金幻王一想，哇，我这个太子，怎么你来看相？难道是我这个太子有什么不好的相，还是什么？会带来什么厄运，还是什么？不然你在哭什么啊？哎，那这个五通仙人啊，阿斯陀啊，就跟他讲，哎呀，大王啊，太子实在是太吉祥了啊，他不是有什么啊什么不祥的这种命运，不是啊，就是因为他的身相太好了，所以我为自己感到悲哀啊，所以我才在哭啊。啊，那个晋幻王听了莫名其妙嘞，啊，你说他相这么好，你在哭什么？哈哈，就问他来，那请问呢、啊？啊，大仙呢、啊？我一看是仙人呢、啊，请问大仙呢、啊？那我儿子相好，你有什么好哭啊？大家都讲他是转轮圣王啊，但是呢，这时候阿斯陀先跟他讲，他大王，这个太子啊，长大以后必定出家。而且呢，必定成佛啊！他能度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呢、啊。而我在哭什么？我了解，我等不到那一天呐、啊。我是为这个在哭啊！啊，没有机会啊，没有这个福分来亲近佛陀来啊，因为我已经是老得啊不久人世的人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个仙人呢、啊，有的也都有他的神通啊，哦，他还晓得他差不多还有多久，但这个五通仙人阿斯陀仙人是不简单，哦，他了解说这个是绝对将来绝对出家绝对成佛的，但是你看他在哭啊，哎呀，我没这个福气，哦，那么这个时候呢，晋幻王就讲，哎呀。大仙啊，你放心呢、啊，我们不会让他出家的啊。很多婆罗门啊，很多大相师也都讲过，我们这个孩子将来是一定成为转轮圣王啊。他心里想说，好不容易有个太子将来传宗接代哦，啊，怎么还去出家哦？总是心里想，还不能接受那种出家的这种理论。但是这时候这个五通仙人就这样讲，哎呀，那是他们这些哎这些相师啊，他们无知啊，换句话讲，他们的境界不够，他们没有错，是看书说他也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啊，有转轮圣王相啊，若出家可以成佛，他们只是我们现在讲就是读史书啊，根据这些资料的统计的这些啊，你现在就是根据这些各种资讯，好、哦、啊，他们所了解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啊，在这个末劫的时代当中啊，是不会有转轮圣王来降世的了。所以呢，我知道啊，太子呢，他虽然祭祖了轮王的像，但是现在不是轮王来出世的时代。所以呢，他将来是必定出家成佛度众生的。我哭是哭什么？哎呀，我还有一部分还不了解呢。哎，我如果有机会将来亲近他，那我可以更圆满啊，所以我是这样在哭的。哦，我们可以看哦，所以说啊，各个这个包括外道啊，有些外道啊，他们也都可以证到五通啊，只不过是佛法啊多了一个肉尽通， 就是把无明习气统统断掉了。哦，但是这么一听啊，这个晋万王啊又担心了，啊，是欢喜啊，我这个太子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但是担心他出家。哦，那么就当然就想尽办法啦，哦，啊，要让他赶快将来有机会哈，就是说长大赶快成亲啊，怎么样的啊？但是在这个当中，欢喜了一个礼拜，太子的降生一个礼拜以后呢，就是大梵化的摩耶夫人啊，生了太子以后呢，七天之后啊，他便弃世，就是说啊，不戏啊就丢了，就往生了。哦，那么这个对于晋范王来讲啊，是个很大的打击 啊对于这个小婴儿的这个啊悉达多来说呢，我们讲说这个襁褓丧母啊，哎，一下子妈妈不见了。但是呢，这等于就是说啊，冥冥中的安排吧，啊，幸好啊，晋范王的第二夫人范化。就是摩耶夫人的姐姐啊，也就是后来的大爱道比丘尼，她在当时，她也生了一个孩子，啊，她的这个身相也很殊胜的，啊，她叫做难陀，啊，她既有30种大人之相啊，就是说仅比悉达多太子啊少了2种。如果他不出家的话呢，也能做到银轮王，好，我们有金轮王、银轮王，能做到银轮王，也能够统治3天下的世界与人民啊。但是这时候有个问题啊，冥冥中的注定的一个因缘，就变成说，那么小的悉达多，哦，就是后来的世尊。他变成就是说这个姨妈来照顾了，哦，就变成是说啊，姨母来照顾，也就是后来的大爱道比丘尼啊，他变成我们来讲呢啊，不只是养母嘛，他把他当作就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啊，难陀是啊大爱道所生的，但是呢，他把啊悉达多也当作是他所生的。好，我们为了方便统一称呼啊，就啊称作大爱道这样子，哦，比较讲起来比较顺畅啊。嗯，相信大爱道比丘尼啊也可以体谅。那么这个大爱道呢，在当时啊想，哎呀。姐姐既然摩耶夫人就走了，哦，那么照顾这个悉达多太子，哦，他的这个用的这个感情啊，和他的用心啊，不是说啊，只是像说个姨妈或是养母啊，或是后母，不是，他就完全像一位亲生的母亲啊，哦，那么太子呢，从小啊，悉达多呢，就我们来讲，就是从小也不必人家太管他，啊。就很乖巧，也很听话，啊，也有过人的智慧，啊，慢慢在成长的当中，体力也比一般的小孩好，啊，但是在当时，啊，身为王子的母亲呢，啊，哦，啊，就是大爱道来讲呢，啊，他同时又是太子的保护人，啊，因为当时的世尊还小啊，所以这个太子悉达多，哦，啊，他必须保护他。而把他当作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他这个从小呢，你带他长大的就像个母亲带小孩一样，那种苦心呢，我们可以将心比心，也可以了解。那么，啊，悉达多呢，在这一个我们想讲就是说，啊，梵化夫人，哎，就是大爱道的这个悉心的这个啊抚育之下呢，慢慢就长大了。啊，那么使这个大爱道呢最高兴的呢，哎，他所抚育的太子和自己的亲生的这个啊王子啊，就是难陀， 都没有使他失望。他们在这个王族里面啊，世家族的这个贵族里面呢，有很多这些堂兄弟哦，这个年龄差不多的这许多这些王子哦，他们从小在一起在游戏啊，或是说比赛啦啊，无论是比智慧也好，比武功也好啊，每次呢差不多都是悉达多太子拿第一，然后难陀呢啊这个王子呢是拿第二，啊另外有一个呢就是说啊最调皮捣蛋的这个提婆达多王子啊，他是王族里面的啊啊的一个王子啊，他算是晋幻王的这个侄儿，他也是样样都想要占先，但是每次呢啊都是排在第三。那么阿斯陀仙人所预言的呢啊终于应验了。这个晋幻王呢就是为了说担心悉达多太子出家，所以帮他娶了啊一个如花似玉的这个妃子啊，啊就是这个耶斯陀罗啊。那么到了这个悉达多29岁的那一年呢啊，他出去游了4个城门以后呢，发现了生老病死的这个恐怖啊，众生的忧悲苦恼，那么觉察了一切众生的痛苦之后啊，啊，为了要帮众生想出一个方法来为一切的众生呢解脱痛苦啊，所以呢就在一个深夜的晚上啊啊，就偷偷的啊骑着啊他的那一匹马哦啊他的那一个啊那个随从的那个马夫啊啊那个机逆哦，那是一个车子的车了，不过读作破音字，那个机逆呢啊就悄悄的，我们现在讲就是翘家了，离开了王宫去出家啊，根据啊经典的记载啊，四大天王啊帮他们把这个马这样扶着这样飞出去啊，飞出城，飞过那个阜城那个出去哦。那么出家了以后呢，这一个大爱道哎这个夫人呢啊、哦、就是后来大爱道比丘尼，她在晚上呢她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她梦见什么呢？4种奇怪的景象。第一就是说夜时，就是月亮突然就是哈、哦、不见了。二就是东方日出随即不见，东方太阳穿出来然后马上就不见。那第三呢是见到有许多人来顶礼，很多人来向他顶礼。那第四呢是见到自己或笑或哭啊，从看了自己你还没求你还没考、啊、哦，所以在他知道了太子已经悄悄的出家了以后呢啊才明白说这个怪梦呢就是印在悉达多太子身上了。